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关新冠的新变种蝉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文章说这个变种突变数量很多，传染范围扩大，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波的疫情，这也让很多人看到之后感到担忧。也有专家说目前关于这个变种的致病性、传播能力以及对现有疫苗的影响仍然是有待观察。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医生涂婉博士，从最新的研究数据出发，带大家系统认识一下新冠病毒的这个最新变种的真实情况，看看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涂婉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家庭医生，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曾在美国西奈山附属医院和蒙特菲尔附属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现任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拥有多年门诊临床经验。涂医生你好。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来参加咱们的节目哈。
提到新冠病毒呢，我相信大家心里是很矛盾的一种感觉。一方面呢，心有余悸，当时那个疫情毁掉了咱们生命中宝贵的3年时间，甚至带走了很多人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另一方面呢，好像大家印象中觉得它已经变异得很弱了哈，弱到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所以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从大部分国家解除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后，新冠病毒经历了哪些主要的变化？
多数国家都逐渐解封之后呢，这个新冠病毒主要从原来的那种高致病性的那种新冠病毒，比如说我们最早期的那种 Alpha Delta 变种啊，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啊。那很多病人都去了医院呢，症状非常重，尤其肺内的感染很严重，那也带走了我们身边很多人。那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Omicron， 就是这个奥密克戎的那个新的变种哈，主要是高传播性，然后低重症的一个倾向，也就是说呢，它传播比较快了，但是呢症状呢有一个明显的减轻，比如说从以前那个肺内严重的感染转成了现在那个上呼吸道感染，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冒啊，比如说喉咙痛、流鼻涕啊、轻度发烧这样的一个轻度的症状了。还有就是说呢，现在的新冠疫苗呢免疫逃逸的能力也逐步的增强了，就是说呢有很多时候呢这个病人感染了之后，哦，没过几天呢我又感染了一次新冠，这个是非常可能的。另外还有就是有些病人觉得打完疫苗之后，没有多久又重新感染了一个新冠，这个也是可能的。
因为新冠刚刚出现的时候，有人曾经有一种说法，当然那种比喻是不太正确的，说是新冠就是大号流感。那么它变异之后，现在其实从症状来说，是不是有点像所谓的大号流感那种感觉？
对，那个新冠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其实比普通的感冒呢还要更强一点。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它现在和季节性的流感，比如说流感 A 型、B 型的这个流感，可以说是同一类的呼吸道的感染疾病了。就是我们需要预防，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对它恐慌。
明白。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和大家的印象是一致的。那么之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呢，完全是因为媒体啊各方面又开始重点关注这个新变种，它叫蝉啊，就是树上鸣叫的那个蝉的名字。那么有报道特别强调呢，说它的突变点很多啊，达到70多个，言下之意呢它很厉害。关于这个突变点呢，所有人也是似懂似不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突变多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说明它更危险呢？
首先突变多不等于更危险哈，因为这个突变位点呢它是有不同的，那有些突变它发生在那个不关键的一些位点，那它其实对病毒的一个传播能力和一个致病能力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些位点呢它是比较关键的，它是可以影响病毒的致病性啊、传播还有免疫逃逸的能力，这一种突变来说是有影响的。那所以我们主要是看它发生在哪些部位。
这回起这个名字蝉啊，据说是因为这个变种它的隐蔽性很强，说从最早发现到现在 引起大家关注，传播数据迅速变化，蛰伏了两年。最近呢，在欧洲和美国的废水检测中，发现这种病毒出现了迅猛的增长。目前从已经公布的临床或者公共卫生数据来说，根据您的观察，这个新变种的它的传播能力啊、致病性啊，跟之前主流变种相比，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咱们说这个蝉，这个 cicada 啊，它呢仍然是这个 Omicron 的一个分支，它与其他的 Omicron 相比来说，没有特别明显的不同，特点就是说哦，免疫逃逸啊，传播的比较快呀，但是总的致病力跟其他的 Omicron 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目前没有说临床上的任何证据说这个变种呢会使我们的疾病有更加强的那个致病能力。
嗯。那根据目前临床接诊的病人来说，能不能看出哪些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新变种感染的，还是说它的这个表现啊、具体的症状啊、病人的状态啊，跟所有的 Omicron 的变种都差不多呢？
其实呢，这个症状是和其他的 Omicron 是差不多的，都还是主要集中在那个上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喉咙痛啊、咳嗽啊、鼻塞呀、那发烧的比例呢，不如早期的其他的那些 COVID 的那个病毒高。另外呢，肺部感染也比较少见，所以整体来说呢，这个严重性呢，所有的 Omicron 都是相似的，都是重症率比较低的。
还有呢。很多朋友自然想到所谓免疫逃逸的问题，担心新的这种变种啊，试剂测不出来，也担心自己打过疫苗之后对它没有抵抗力，那还担心呢，过去有种说法说自己感染过之后会产生自然免疫抗体，也担心自己产生的自然免疫抗体对它没有作用，怎么评价这方面的变化？
首先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应用大多数是那种 PCR 实验室检测，比如说我们诊所啊，还有医院里面这种检测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检测的是比较多的这个保守基因，这些基因是不容易突变的，而且我们因为检测的保守基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个，所以它的这个阳性率呢仍然维持在70%到95%之间。那这个检测一般来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新的逃逸族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么我们家里家用的那种抗原检测呢，有一点点影响。怎么说呢？因为抗原检测呢，它识别的是这个衣壳蛋白，它这个区域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奥密克戎的后代，它会可能产生一点点突变，所以灵敏度呢可能会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检出率呢还是相当的稳定，一般这个阳性率可以保持在50%到80%左右。那有可能是偶尔一次两次测不出来，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他不会说系统性的测不出来，就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测得出来的，是这个意思。至于这个疫苗和这个我们本身已经产生的免疫力来说呢，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疫苗防护啊从来不是说我们能100%的阻止这个感染的发生，就没有任何疫苗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疫苗主要的作用是防止重症，也就是说呢，打了疫苗的病人他如果感染了这个奥密克戎之后呢，他这个重症病的那个几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个是疫苗的一个总体的作用。那所以我们总的来说，这个疫苗对重症的防护还有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仍然是希望病人能打这个 COVID 的疫苗的。那当然了，对感染的防护，因为现在许多 Omicron 的株种它经常产生这个免疫逃逸，所以呢疫苗的防护能力是有一点下降的。所以呢 CDC 也每年针对新的这个变异种啊也推出新的疫苗，所以我们也建议病人呢每年都及时的注射新冠的疫苗。
实事求是的讲，现在已经很多人不去打新冠疫苗了。那么根据医生的建议的话，如果说自己身体抵抗力比较弱，平常就比较容易感染这些传染病的话，还是应该及时去补充这个疫苗，是吗？
对，如果呢你是年轻力壮的话，那可能有些病人不喜欢打这个疫苗。但是如果对于高危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啊，或者身体本身已经有基础疾病的人，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就是每年去注射这个新冠疫苗的。
听过涂医生的介绍呢，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虽说这个新变种在废水中的存在检出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就临床来看，这种变种所导致的症状不会变得更加严重。可能有朋友会问，我们过去也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可能单一的一个病毒它导致的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很多人感染之后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行啊，或者更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种变异体它会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从我们目前流行病学的数据来看啊，就所有的病毒也想与人类共存嘛，所以它的发展都是有一个传播率更高，然后症状更轻的这样一个范围去发展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新的变种也一样啊，目前临床上没有任何证据说啊它会产生严重的大规模疫情，因为它整体的传播能力呢，它是缓慢的增强的，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说比原来突然一下增强很多这样的。另外这个免疫逃逸虽然也有逐步增强，但是这个致病性没有任何系统性的回升这个表现，所以大家都没有必要去恐慌。
是，
但是积极预防呢，现在也仍然是我们临床上的重点。
嗯，反正我们今天算是把这个蝉通过涂医生的解读认识清楚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比我们今天关注的蝉引起更严重症状的其他病毒还有。那么趁今天的这样的机会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您在临床见到最多的呼吸道病毒是哪些？那么今年的春季的上呼吸道感染的形式跟往年相比，算是一般呢，还是算比较严峻的一年？
首先啊，目前我觉得临床上我见的最多的仍然是这个流感病毒。那流感病毒呢，今年啊仍然是很高发的，而且呢它主要症状就是发热啊、全身酸痛啊，这个症状比较明显一点。而且呢今年尤其儿童感染的就比较多，然后它也对我们这个医疗产生了许多负担，所以呢这个流感我们仍然要比较重视啊。还有现在的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个病毒呢也是目前在春季仍然非常活跃，它主要影响那个老年人和婴幼儿啊，会有出现这个支气管炎呢、喘息啊、鼻塞、喉咙痛这样的。那有些病人也会出现一个重症的反应。流感和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它们两个特点就是说，今年都有一点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从冬季一直延续到现在春季，那仍然有很多人发病这样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新冠病毒，这个新冠病毒总的来说，它与前面两个病毒来说，目前呈现一个这个低水平波动的情况，就是说啊，好像没有前两种那么明显了。还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鼻病毒啊、腺病毒啊，还有最近比较流行这个人的偏肺病毒啊，这些病毒主要是引起轻度的感冒，当然有的时候呢也会引起儿童的支气管炎这样的。那这几个病毒也是每年都存在的一些病毒。对，那今年与往年相比，我觉得就是整体吧，属于这个中等偏正常的一个情况，没有说哦比以前的这个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更多这样的，还是一个持续个中等水平吧。对，
比较平缓的一个状态。
对，也没有出现以前呢这个医疗挤兑的情况，就是病人因为这个就医啊都要等很久，这个情况也没有出现。
跟冬天相比呢，变化也不大是吧？
春季来说呢，跟冬季比肯定是要比冬季病人要少很多，但是呢因为今年这个脱尾情况比较明显，所以现在仍然有很多病人出现这个感冒的情况。脱尾是病毒本来呢到春天的时候应该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今年就是拉长了时间这样的。
明白明白。那现在根据实际的情况，如果说有的患者因为上呼吸道症状来到诊所，一般还有没有必要进行病毒检测？还有没有必要非要分清楚是什么病毒感染？因为过去跟医生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基本上就是开一些药，然后等你身体恢复这个一个星期左右就能够过去。
如果是大多数青壮年的身体比较好的病人，症状也没有很严重的话，那一般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个病毒检测的。因为这一类人群呢基本上处理的方法嘛比较相似，那就是多休息啊、多补充水分啊、退烧啊、止痛啊，还有就是针对咳嗽啊、鼻塞这些症状的治疗。那既然呢治疗方法都一样，那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做这个病毒检测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必要做这个病毒检测的，比如说呢这个病人比较严重，而且症状持续很久，那这样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病毒检测。那主要想根据他这个症状呢决定到底是用什么药，是用抗菌药啊还是抗病毒药啊，哪一类抗病毒药这样的。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风险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呢、慢性病的病人呢、免疫力低下的人呢，这些人呢他们呢比较容易发展成重症，这样的人我们会送去做这个检测，因为一旦他们那个症状加重的话，我们会考虑用药的。
我们说即便是流感的或者说其他的上呼吸道感染，经过一段时间多数人都是能够痊愈的。刚才您也谈到今年 到目前为止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特点，基本上展现出来这个特点还是跟秋冬季很像，就是家里的一老一小是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想请您从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特别关注和精心照顾家里的哪一部分人，除了老人孩子来说，还有哪一些比如说慢性病啊这些病人需要怎么样特别关注的？
现在的高危人群啊，主要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婴幼儿，主要是小于2岁的婴幼儿，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比如说他已经有心肺疾病啊、糖尿病啊、肾病这样的病人啊，还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在进行肿瘤的治疗啊、器官移植的治疗啊，还有他长期使用这个免疫抑制剂或者激素这一类的病人，还有呢孕妇，这些病人呢都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就是他们很容易发展为重症，所以这样病人呢我们都要重点关注。那这样病人主要的处理方法是一，那当然是要及时注射这个疫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疫苗可以防止重症。那另外就是如果这些病人即使有比较轻的症状呢，也要及时去就医，那及时去检查，可以根据这个病人感染的病毒啊或者细菌啊进行有针对的治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一定要观察这一类的病人，他们有没有任何比较严重的这个危险的症状，那如果这个危险的症状出现的话，那病人要马上去就医，不能耽误。危险症状那么比如说高烧不退啊，持续的发烧，吃了药之后退下来啊，吃完药之后又烧上去，这样的这个是很危险的症状。另外还有就是呼吸困难，然后血氧饱和度比较低，也是一个危险的症状。一般我的病人呢比如说他有这个风险的人群，我会建议他在家里面有一个这个测血氧饱和度的一个小的放在手指上的机器，这样的话可以量到这个血氧饱和度，一般血氧饱和度小于92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了。那还有呢就是精神状态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病人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呢比较精神呢，现在很喜欢睡觉，反应比较差了，意识比较模糊了，还有就是烦躁不安这一类的情况，那出现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病人可能会病得比较严重了。还有这个病人反复出现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尤其是下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反复的胸痛啊，有痰啊，浓痰啊，血痰啊，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症状，所以这些症状呢大家都需要注意，那要及时带病人去就医。
好的，感谢涂医生细致的分析。那么关于新冠新变种的各种信息，确实隔一段时间就容易让人产生紧张的情绪，但是从涂医生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面对病毒的变化，其实医学界一直在持续的监测和应对，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尽量全面的掌握科学的信息，多跟自己的家庭医生沟通，做好当前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感谢涂医生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